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平安。
平安。
感谢主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走出人生的低谷。或许有弟兄姊妹觉得我的人生过得非常平顺，没有遭遇过什么低谷，这个信息似乎呢跟我没有多大的关系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为你感恩。可是你不要忘记，你没有感冒并不表示你永远都不会感冒。事实上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人生的低谷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们先要有属灵的操练，这样的话，当我们有一天碰到生命低谷的时候，就会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走出来。无可否认，我们人其实是非常的脆弱，有时呢碰到生活上的不顺心，家庭的不和睦，身体的病痛，工作上的压力，孩子的不听话，事业上的挫折和失败，都可能使我们落入到低谷之中。又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抗压能力呢不一样，许多人到了甚至是过了中年还在工作，他的体力和精力在各方面都已经力不从心，也会落入到人生的低谷里面。如果你经常在低谷里面，或者说现在你正处在低谷里面，那么今天呢我就介绍一个圣经里边的人让你认识，让我们呢从他身上一起学习怎么样走出人生的低谷，并且呢活出生命的精彩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9章1到10节，这里呢我来读一下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就私下议论说：“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”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”好，今晚我们就读这一段。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圣经故事，许多人在做小孩子的时候啊，就在儿童主日学里边听到过这个故事的主人翁，就是撒该。那么撒该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？从表面上看来，他很光鲜，在地方上他是一个有头有脸有地位的人，而且呢他很有钱，他穿着体面是吧，吃的也很好。但是呢他的人生的某些方面呢是我们看不到的，就像我们一样是吧，有时候我们看着大家到教会来都彼此都挺好的，但实际上有些方面我们是不了解不知道的。撒该就是指这样。但事实上呢，撒该他很不快乐，甚至呢他很痛苦。他那个时候很可能就是在人生的低谷里面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要想认识撒该，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当时的税吏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。我们不能用今天看国税局官员那样的眼光来看那个时候的税吏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理解上有一个很大的偏差。当时呢罗马政府 他们的 收税、啊、采用的是一种特别的制度，那就是包税的制度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在地方上找一个人来包办这个地区的所有的税务。于是呢，这个罗马政府啊，他就用类似现在那种招标的方式啊，谁投到最高标，那个人就得着了在这个地区上的呢这个税务的主权。他只要把那个标，把那个标的金额啊，比如说，在这个地区啊，要交100万，他只要抽出这100万来，所有多收的其他的钱呢，就全部都进入了他自己的腰包，啊，中饱私囊，这就我们所说的中饱私囊。那这就是所谓的包税制。因此呢，就做税吏的，他就千方百计的，想尽一切办法从老百姓这个口袋里卡油啊，就盘剥压榨老百姓。因此这个税吏啊也都变得呢非常的富有，但是呢他们在百姓中间也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物。一提到税吏，人就非常的鄙视厌恶他们，甚至呢给他们贴上一个标签。什么标签呢？就是我们刚才所在经文里所读到的，就是当耶稣进到了撒该的家里，众人看见马上就议论什么，说他进到罪人的家里了。这个标签就是罪人，他是个罪人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说他无论到哪里去都摆脱不了这个罪人的标签。所以呢没有人愿意跟税吏做朋友啊，那么税吏的朋友呢，大多也都是税吏圈里的人，是一丘之貉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，撒该他虽然很有钱，但他却是一个不被社会所认同，是被人们所疏远的一个人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呢，他还有一点点的良心，所以呢，他心里很痛苦，他时不时的会感到很郁闷。也可能他人生的光景在那个时候正处于低谷之中。但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了撒该他走出了人生的低谷。他是怎么走出的呢？很清楚，他遇见了耶稣，耶稣到他家里去，他就接待了耶稣。于是呢，耶稣呢就对他说话，他也向耶稣认罪。最后呢，耶稣就给了他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，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家。所以他就走出了人生的低谷，开始了他快乐的人生。我们看到的说起来很简单，撒该他遇见了神，他经历了神，于是他得到了救恩。但是呢，我们不可忽略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撒该他怎么样得到这个救恩的。撒该他是不是整天都在家里那里，在家里边哀哼自怜，然后耶稣向他显现呢？他也不是在睡觉的时候他梦见了耶稣。那么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撒该他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遇见的耶稣。他不是在税官在向人们抽税的时候，他也不是在家里数钱的时候耶稣就突然出现了。那么撒该他到底是怎样见到耶稣，经历到神的呢？他是怎么样靠着耶稣走出人生低谷的呢？这是我们今天要从他身上所学习的。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第一点，发现心灵的缺欠来寻找神。我们说经历神不是一个观念，经历神不是一个想法，经历神不是你在那里空空的等着，经历神不是在那里做梦，经历神乃是一个实际的行动。撒该他首先他就采取了一个行动，什么样的行动呢？首先他发现自己心灵的缺欠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缺欠，我们有物质的缺欠，我们有身体的缺欠， 我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缺欠，可是撒该呢，他感受最深的是他心灵的缺欠。让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二节，这里说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不只是一个税吏，他还是个税吏长。我们因此就看到撒该他是个有地位有权柄的人，因此他也就成为一个财主。我们看他根本不缺钱。那么从这段经文里边，我们知道撒该他还可以跑，他甚至还可以爬树，所以我们看到他不缺乏健康。如果撒该他活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他可能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人，因为他该有的都有，他不该有的也都有。如果他还没有结婚的话，他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单身贵族。如果他已经结婚了，那一定是一个人们梦寐以求的那个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五子登科，是吧？他可能是有位子、有房子、有车子、有票子、有妻子儿女。人家现在这人呢，是看到这样的人都愿意巴结的，是吧？都愿意跟他做朋友，那么还觉得非跟他做朋友还觉得很有面子。这样的人不是现在好多人所羡慕的吗？那么该撒他到底缺乏的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来见耶稣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缺乏什么？你发觉你心灵的缺陷吗？撒该他就反映了今天世界上的人，事实上也代表了在座的你跟我。我们跟撒该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我们和他一样的朝九晚五，我们一样的是在那里打拼，我们一样的是在那里工作赚钱，我们一样的在那里积累财富。等到我们有了一点的成就的时候啊，你可能学业有成，你可能事业有成，就在我们觉得有所成就的时候，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个发现，就会发现我们的人际关系却渐渐的冷淡，就会发现我们的亲子关系就会渐渐的疏离，甚至呢，有些时候你还会发现夫妻的关系甚至是渐行渐远，而且最后你会发现人就会落入到越来越孤独的光景之中，你不觉得如此吗？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人生到了某一个阶段，你会发现你的钱越来越多，可是你知心的朋友却越来越少。你发现你的房子住的是越来越大，可是你也会发现你房子里面的人呢，却一个一个的离开了。这就是撒该的感叹，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感叹，到底我们缺乏什么？撒该所缺的就是我们所缺的，我们需要平安，我们需要喜乐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，我们人的生命需要有神，否则你永远都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。不管你拥有多少，你只要缺了耶稣，缺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缺了那永恒的确据和保证，那么你永远都会和这个撒该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撒该发现了他的缺欠之后，他采取了第一个行动，就是他来寻找神，他来渴慕神。我们也必须要跟他一样，才有可能现在或者是将来面对你人生的低谷。那第二点，我们来看克服环境的困难，要见耶稣。我们看到撒该他不只是来寻找神，他还采取了第二个行动，就是克服环境的困难。当耶稣来到撒该的家乡，也就是进到耶利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耶稣在地上的服事啊，已经到了他人生的最后的阶段。 那个时候耶稣呢已经是很有名气啊，每次出来的时候很可能你看他进到这个耶利哥城啊，那就是达到什么效果，简直就是万人空巷，人山人海，是吧？有很多人都簇拥着他，都包围在他的身边。所以说呢，要想接近他，要想一睹他的风采，那个时候已经不太容易了。因此撒该他要见耶稣啊，他必须要克服环境上的困难。当时是怎样的环境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19章3节。这里说呀，他是想看耶稣哈，说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。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撒该他的难处。那么他想见耶稣，却见不到。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想见耶稣，你以为你就可以看见吗？我可以告诉大家说，如果撒该他看不见，我们也可能看不见。但这里呢，我们需要注意这段经文里边有四个很关键的字，这四个字就是只因和所以。因为在只因这两个字的后面呢，就是环境的障碍，是吧？他个子矮，人多，看不见。只因为这个环境的障碍，所以他看不见。弟兄姊妹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是不是也有许多的只因？有人说我很想来教会聚会，只因我太忙，或者说只因我今天家里有这事有那事，甚至说只因我今天要看球赛，要看电视剧，所以呢，我就不能来做礼拜，我就不能来团契，我就不能来查经班。你是不是有许多这样子的只因？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说，哦，主啊，我很好，很想要好好的读圣经，只因为我太累了，所以我要去睡觉，是不是？或者说，哎呀，主啊，我很想祷告，我很想去参加祷告会，只因为实在是太忙碌了，压力太大了，所以我就在家里看电视放松放松。太多这样的只因和所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克服生命中这许多的只因。你千万不要被你的只因，许多的只因所征服。弟兄姊妹，我真是希望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，你必须要思考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什么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只因。你必须要诚实地面对，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许多的这样的只因和所以你就看不到耶稣，你就经历不到他的恩典。到底什么是你的只因？是不是你根本就没有属灵的胃口？是不是因为你对属灵的事是非常的冷淡？会不会因为你实在是太闲懒，或者是你对永恒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或者是期盼？我们必须要克服这许多的只因，只有这样你才可能见到耶稣，你才可能面对你人生的低谷。那么不止如此，我们看到撒该他还采取了第三个步骤，他要改变他生活的方式，他要改变他思想的方式，他要改变他人生的态度。那现在呢，就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9章4节。我们看到撒该他为了改变，他就做了一件事情，他为了要克服他的只因，他什么？圣经在这里记着说，他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撒该他跑，从他的身份和地位，我们不难想象哈，撒该他不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尤其在那个时代的有钱人呢，穿的都是长袍。脚上穿的呢也不是今天我们是穿这个跑鞋，是吧？那么只不过是一个绑着带子的那种的简易的凉鞋， 所以要跑起来呢也不是那么容易，更何况呢他还要爬，是吧？为了要看到耶稣，为了要跟随耶稣，他是用跑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用快跑来亲近神，用快跑来跟随耶稣呢？撒该他不但跑，他还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，他爬上了路边的一棵桑树，因为他爬上桑树他才能够看见耶稣。他爬桑树的目的不是是为了到树上去摘水果，而是为了要见耶稣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想要看见耶稣吗？如果你想看见的话，你也需要去爬树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找一棵什么桑树来爬，是吧？而是要什么？要把爬上桑树这个属灵的意义给活出来。那有弟兄姊妹会问，难道爬上桑树还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吗？有，因为撒该啊，他爬上桑树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要看见耶稣。爬上桑树对于撒该来讲是他不常做的一件事情，我相信啊，也许他从来就没有爬过树，这需要他下一个很大的决心，也要付出他努力他才能够做到的事情。而做这件事情他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要见到耶稣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为了要见耶稣而尝试一件你不肯做过的事情呢？你有没有为了要看见耶稣要特别付上一个代价呢？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，说到有一个艺术家为了他的艺术追求他付出的代价。在这个新闻的标题是什么呢？是说要想改变世界先关掉你的电视。这个内容呢，就是鼓励现代人呢，要走出电视，走出电脑、iPad、手机，多从事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。因为现代人呢，每天太多的时间花在那大大小小的屏幕上面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必须要把你的眼睛从这些屏幕中移开，你才可以看到这个真实的世界，你才可以接触到真实的人，这样你才能有机会来改变这个世界。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，我心里有个感动。是的，今天你我也是一样，要想看见耶稣，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，可能你是从来不曾做的，那就是关掉你的电视、电脑和手机。而且光关掉还不够，你还要同时打开你的圣经。关上电视、电脑、手机，可以使你看到你身边真实的人，可是你要想遇见神，你要想亲近神，你必须还要打开你的圣经。我们个人可能所爬的桑树是不一样的，对于某些人来说，可能是你回家以后你必须要努力的过一种 routine 的那种的灵修的生活，对于别的一些人来说，可能你需要尽心的学习祷告。我们教会我觉得在这方面祷告的功课我们太需要下一点功夫了，我觉得我们教会的祷告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弱项，这是我所看到的。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爬的一棵树。而对另外一些人讲，很可能是你要接受一个新的侍奉的挑战，使你可以突破你属灵生命的这么一个瓶颈。那么爬上桑树呢，还可能你要勇敢地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，通过这些去遇见神，去经历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在你的属灵的生活中有这样的桑树要去爬吗？要去做吗？要去做些努力吗？第四点，我们看撒该他还采取了第四个行动，这个行动呢就是他欢喜接待耶稣。让我们来看这个 路加福音十九章五到六节，这里说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。撒该就急忙地下来了，并且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接待耶稣到底是怎么样个接待法？如果你像接待客人那样来接待耶稣，这可不是这里所讲的接待耶稣的意思。接待耶稣这四个字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上它有更深的属灵的意义，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。我们都会接待客人，尤其我们中国人很好客，客人来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。但说良心话，客人如果在你家里待了很久，你可能会感觉到有压力，或者会感觉到不那么自由自在。等到客人最后走了的时候呢，也许你会感到是一种放松，是吧？感到是一种释放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我们是否也用这样子的态度来接待耶稣呢？我们如果要想真正了解圣经中接待耶稣的意思，就必须要看另一处的经文哈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，这里告诉我们接待耶稣真正的意思是什么。这里说，耶稣回答说：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没有？同住，这个住跟刚才说耶稣所说的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，这个住是同一个字，同一个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住到底他在说什么。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住啊，按照原文的意思，英文表达的比较确切一点，就是 make my home with him， 是使我的家成为他的家。你如果只是把耶稣当作客人，接待他三天两夜，这不是耶稣所要的。接待耶稣并不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，或者也不是说朋友往远方去我一点也不在乎。你今天来接待耶稣，就是要让他与你同住。同住的意思就是天天时刻的与你同住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不愿意？请你不要回答的太早。你很可能愿意，说我愿意，我愿意耶稣基督与我同住。但是我要问一句，如果耶稣每天都与你同住，你会感到很自在吗？当你看电视玩电脑手机的时候，耶稣就在你旁边，你是不是还敢随心所欲呢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不见得喜欢耶稣与你同住。我们必须要很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，到底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接待耶稣。耶稣与你同住的时候要对你说话，你渴慕耶稣对你说话吗？如果你现在并不渴慕神借着圣经对你说话，当耶稣来与你同住对你说话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会感到这是一种疲劳轰炸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说了一句很重要很关键的话，说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。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才能够渴慕神的话，并且遵守神的道。这就是我们这今年基督之家所要追求的一个标杆，就是起而行道。那么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接待耶稣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过去你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接待耶稣呢？是不是以一天打鱼十天晒网的方式呢？圣经所说的接待耶稣是要他住在你的家里，他不但要住在你家里，还要住在你的心里，并且要永远的住在你的生命里，这才是接待耶稣的意义。撒该他这样做了。 我们看到撒该，他还采取了一个行动，就是活出一个全新的自己。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9:8-9，这里说撒该站在那里对主说，说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这里的重点不在撒该是站着还是坐着，站着这个字在原文里边是他肃然起敬的、恭恭敬敬的，怀着一颗敬畏的心站在耶稣的对面，因为他完全被神的儿子所设服了，他想，哎呀，这么尊贵的神今天竟然愿意到我家里来，我是何等的不配呀，是这样子的。于是他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他主动地说，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没有，他要活出一个全新的自己。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，他的生命必须要有改变，而且他是主动的来改变。你看撒该，他还没有等主说话，他就主动的来认罪，他承认他过去曾经讹诈过别人。这里的重点是主动。对比之下，有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却是非常的被动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只是知道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在受洗的时候就已经这样表白过了，可是呢，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呢，却是迟迟活不出这种新生的样式。而撒该，我们看到他很主动，过去他常常只是想到自己，而现在呢，他想到了别人。你我今天也要面对主，我们要扪心自问，过去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什么？是不是过的也是那种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呢？当我们还没有这个遇见神的时候啊，我们常常会定罪别人，就像撒该一样。过去呢，他看到别人看见他就跑，他就定罪这个人一定是偷税漏税的。而现在呢，他能够自我反省了，他认识到是因为我常常的讹诈别人，所以老百姓见到我就赶紧跑。弟兄姊妹，你现在也常常这样做吗？你会主动的对你身边所爱的人，是吧？跟他真诚的说，我真的很亏欠你吗？不止如此，我们还要像撒该一样积极的悔改。什么叫积极的悔改呢？我们知道积极悔改的反面就是消极的悔改。消极的悔改就是等到最后逼得没有办法了你才悔改。让我们看撒该他是怎么做的呢？他说，我讹诈了谁，我就还他四倍。他并不是等主耶稣跟他说你有没有讹诈过人啊？你讹诈了多少啊？今天这些东西你要怎么处理？哦，你偿还的，我觉得还不够，你再加一点，你再加一倍，你再加两倍，再加三倍。耶稣这么催他了吗？没有。撒该的悔改不是这样子的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活出一个全新的自我，他要为耶稣而活。他生命的标准，他生活的标准，不再是以人的标准为标准了，而是以神为标准了，甚至他超过律法的标准。因为你如果去看利未记，你看到利未记那些律法的要求，当你亏欠别人的时候你要还，但是你还的时候呢，还要加上多少的利息？1/5的利息，也就是1/5而已。但是撒该在这里，他所要还的是四倍，超过了律法要求的多少？20倍。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积极的改变自己，积极的面对人生的态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是否愿意让主住在你的里面，向魔鬼撒旦，向这个世界来宣告你是属基督的人，你有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，你愿意自己主动的来活出那个生命，来活出一个全新的你吗？这是我们要思考的。好， 让我们再来看十九章九节，这里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从属灵的意义上，你我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耶稣不只是在2000年前对撒该说这句话，今天同样也是对基督之家第一家的弟兄姊妹们说，今天救恩临到了这家，临到我们基督之家这个大家，临到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小家。你知道耶稣基督所说的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吗？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你就可以发现在这句话里边带有三个应许。希望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之后，一定要得着这些应许，因为这些应许可以帮助你走出人生的低谷。当耶稣说救恩到了这家，他所给的第一个应许就是救恩的内容。这内容不只是耶稣基督为我舍命，使我的过犯得以涂抹，而是一个全备的救恩。从希伯来原文里边，我们发现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救恩，也包括救恩所带来的喜乐和平安，包括让你的心灵得到释放，从恐惧中，从害怕中间得到完全的释放，就像撒该所得到的一样。撒该他为什么可以喜乐？因为他不必再活在魔鬼撒旦的控告里面了，他不必再活在内疚，不必再活在这个自责里面了，他不再受这些罪恶过犯捆绑了。这一切就是救恩的内容。弟兄姊妹，你可能没有失去救恩，但是你可能会失去救恩的喜乐。你可能不会失去救恩，但是你可能会失去救恩的平安。这也就是我们有许多做基督徒的 整天还是愁眉苦脸的缘故。如果你是属于这样的信徒，请你不必感到羞愧，因为耶稣他要来寻找帮助拯救的就是这样子的人。他也要对你说，救恩要 临到你家，他要让你得到完全的救恩的内容。那么第二点呢，是第二个应许，就是救恩的时间。这个时间是什么？就是今天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得到救恩是将来的事情，不是的，就是现在。你不需要等待，今天你就要得到这个救恩。第三个应许是救恩的单位，这个单位呢就是家。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说今天救恩临到了撒该，而是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家。救恩的单位是家，那么这个家呢，是包括你的配偶和儿女。如果今天你是你家里唯一蒙恩得救的人，而你的配偶、你的孩子、你的家人都还没有信主，神也要把他们纳入到这个得救的单位里面，因为你也是神所认定的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像亚伯拉罕一样，用信心去支取神的应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吗？你愿意接受十字架的救恩吗？当年耶稣对撒该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也许撒该他只能听得懂一半，虽然他当时是非常的喜乐，但是他还不完全知道耶稣说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。其实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 正走向什么？走向耶路撒冷，走向十字架，正是他正要去成全这全备的救恩的。因此呢，也只有耶稣有资格这么说，有资格这样子宣告说救恩临到这家。今天耶稣也是为你，也是为我舍命，所以耶稣也要对你我说救恩临到这家。这个救恩是包括你心灵得释放，包括你走出人生的低谷， 包括你得到那真正的平安和喜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今天起要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，就是救恩临到这家，临到我们基督之家这个大家，也要临到我们每一个小家。最后我们来思想的就是经文的最后一节，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主耶稣来寻找，要寻找那些迷失的人，他来寻找撒该，寻找你，寻找我，寻找那些落在人生低谷中的人。但这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，明明是撒该来寻找耶稣，为什么说耶稣来寻找他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今天来到教会是你主动在寻找神吗？还是因为神来寻找你，所以你今天才来到教会？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一处经文经节啊，你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十九章一节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然后说到有一个人叫撒该。如果我们把这个整段经文我们读完了，你就会知道，耶稣当时的目的地不是耶利哥，而是耶路撒冷，他要前往耶路撒冷的哥哥他，要在那里为我们舍命流血，为救赎人类而牺牲自己。那么他为什么要进耶利哥呢？你以为耶利哥是他往耶路撒冷一个必经之地吗？不是的，事实上是绕远路的。耶稣他是舍近求远，进到耶利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耶利哥有一个人正有迫切的需要。全能的神他知道，在耶利哥城里边有一个失丧的人，有一个带着悔改的心，愿意得着救恩的人，所以耶稣他来到了耶利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来到这里，因为耶稣知道你的需要，耶稣知道你生命里面的苦楚，知道你正经历着人生的低谷，耶稣也知道你的忧郁，他也知道你想要走出这段低谷。你不要以为耶稣他不知道。那么今天你来到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，乃是因为耶稣他要进到你的里面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要遇见耶稣，要走出人生的低谷，你就必须要像撒该一样，要主动地采取一个又一个的行动。你必须要看到神是你唯一的希望，你必须要知道你心灵里面的需要只有耶稣才可以为你填补。你必须要像撒该一样，克服你生命当中那些使你不能遇见主的那许多因素。不止如此，你还要大胆地做出爬上桑树的举动，把你生活当中那些拦阻你遇见耶稣的东西都关掉，都拿掉，注目看耶稣，然后你还要请耶稣基督与你同住，永远的接待耶稣，最后你还要活出一个全新的你，这样救恩就必临到你家，临到我家。今天呢，一会儿大家要唱的这个回应诗歌是宝贵十架，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用我们的心来回应今天的信息。请大家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每当我们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，当你的话语一解开，你就让我们看到这许多的亮光。我们实在需要你的光，需要你的光照，因为我们的心里边常常是在阴翳幽暗之中。主啊，就求你的光驱散我们心中的幽暗，这是帮助我们走出人生的长的或短的低谷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救恩而喜乐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